所以我们要多听听主的智慧话。我们这些愚昧人呢，我们应当来到主的面前，让主来开启我们，让主来开通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把第一，把借着十字架打掉我们身上的愚昧，然后一面呢，让我们能够接受他的话。那么结果你就看见没有矛盾，是似乎的矛盾，反而给我们看见一个和谐的美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样我们就不能不敬拜他。那么基督的奥秘也是如此，基督的奥秘也是如此。那么讲到基督的奥秘，是特别四本福音书给我们看见的。这个路加讲到他是人子，约翰呢只讲到他是神的儿子。人子是有限的，神的儿子是无限的。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很明显的无限就在一个有限的人里面。那么这个不是似乎的矛盾吗？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看见这是主自己的启示。那另一方面呢，你看见说马太跟马可之间好像这个你看见好像有个似乎的矛盾，因为路加马可给我们看见什么仆人，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的要做众人的用人，你们谁用你们的用人，你们谁中间愿意为首的要做众人的奴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明明仆人是最小的，但是到了约翰福音，到了马太福音，给我们看他是君王。到底他是大的呢还是小的？他小的人是最大的，大的最小的。因为他是君王，所以他服侍我们，但是他服侍我们，所以他是最大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里你还看出好像似乎的矛盾，其实没有。所以呢，这是基督的矛盾，很明显四本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，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很明显看见两组似乎的矛盾。但还有第三组是什么呢？第三组就是约翰福音跟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刚好是相对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三本福音书叫做辅类福音书，他们记载都差不多，但是很明显的这个约翰福音不同。那么他们不同在哪里呢？我们仔细读一读就很清楚。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讲到，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背起这样来跟从我。但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，很清楚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信子的就有永生。一切你好像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就得着永远的生命。然后呢，主耶稣对门徒一开始都不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，没有的，没有讲舍己，也没有说叫你得人如得鱼。主耶稣对腓力说，来跟从我就完了。因为我们一刚刚蒙恩得救，我们乃是来到了生命的泉源两岗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看见说马太、马可、路加都是要求，那这个，所以主耶稣说，你们的好行为要行在人的面前，很清楚的，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法令，断不能进天国。你们若不回转像小孩一样，就不能够进天国。那么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有个很高的要求，很高的标准，很高的条件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那么一切都是恩典，丰丰满有恩典，有真理，信主的有永生。所以你很明显给我们看这个矛盾，什么矛盾？是什么？是生命的福音和国度的福音中间似乎的矛盾。生命的福音就是国度的福音，国度福音就是生命的福音。主拯救我们的目的，就到主的王权之下。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主也是我们的主，他管理我们的一生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个矛盾乃是生与长中间的矛盾。所以在马太、在约翰福音，生命已经给了我们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这个生命要长大，长到十八岁、二十岁的时候，他当然能挑十公斤或者二十公斤的重量，他替妈妈做砍砍柴，替妈妈做一点事，应该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生命最后的结果应该这样的结果，结果应该如此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小的时候什么都不必做，当然也两公斤、三公斤都是重担，但是因着供应，因着喂养，你看这个生命长大了。所以生与长中间似乎的矛盾，有矛盾吗？没有矛盾。但是呢，当你读到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个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主的话明明告诉我们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这里不光是他们是神的儿子成熟了，而且有神的儿子的名声。所以当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都是指着成熟来说，都指着得胜者来说的。但讲的得胜者都是指精英来说的， 那是成长的结果。但是呢，讲到神的儿女，那么弟兄姊妹，那就是每一个凡有基督生命的，当然都是神家里面的人。所以你看见这两个的平衡，这两个的和谐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一点都不错。如果今天教会里面充满了你看要说活泼有生命没有错，但你不能一天到晚都是幼稚园。你今天不可能一个孩子上了20年的幼稚园，这是不正常的。刚刚开始的幼稚园是对的，但是你要帮助他长大才对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是因着只注意恩典，只注意生命，根本什么其他一点的要求也没有，就怕要求就把人压垮，就怕一要求别人就不见了，那证明他从来没有长。你服侍半天，服侍了半天，你没有叫他长，你反而叫他越来越幼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服侍主的人应该有很大的责任才对。因为主的目的是什么？主的目的要我们长大成人。这太多圣经的话是告诉要不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而且要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所以这些都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过，没有错。生是生的喜悦是约翰福音，但是生的期待是什么？乃是长成。那有一个姊妹，她刚刚生下孩子，第二天就打个电话给我，她说她那在台湾，她说我的孩子到底将来进清华大学好呢，还是进台湾大学好？那我说你先把尿片弄清楚，对不对？你这先解决今天的问题。但是问题在哪里？这个矛盾没有矛盾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生下来他就有个期待，一生下来他有个憧憬，他觉得孩子一定就要长大。这每个做父母是如此的，所以让我们记得主对我们的期待也是如此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神的奥秘，看见了基督的奥秘。那同时呢，我们也看见这个金钱的奥秘。那金钱的奥秘我们都知道是指着什么说的呢？金钱的奥秘当然一面是指着道成肉身说的。那么你若读整本的路加福音，你看见他怎么生是个矛盾，他怎么死也是似乎的矛盾，他怎么长也是似乎的矛盾。那么感谢主，结果我们的主在变化山上，你看见人子的荣耀从他身上漫出来，满溢出来了。所以虽然那神的荣耀彰显在他们中间，结果你看见彼得还活得好好的，约翰活得好好的。因为如果真的神儿子的荣耀的话，他们老早被击杀了，但是没有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神的荣耀，人子的荣耀，好像彩虹的荣耀一样。光本身强的光能杀死一个人，但是呢，只要是透过折射的荣耀，透过这个雨后那个反射那个荣耀，你看这个就是人子的荣耀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叫做道成肉身的奥秘。但同时不止在保罗主身上如此，在保罗身上也是如此，那么在教会身上也应当是如此。所以现在你不只看见主是谜，参孙也是谜。那参孙写了个谜，就是这个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他有个秘密，他有一个得胜的秘密是暗中的。他赤手空拳，结果把狮子打倒了，这个狮子要来吃他，结果呢他反而把他得胜了以后，他就有的吃了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病痛，我们的环境要把我们吃了，那么这个基督好像就没有了。但是靠着主，你得胜的时候，哎，你反而有东西吃的。所以很多基督长进是个原因。那不止如此，本来我们经过许多的环境苦难，我们这个一定是苦的，但是我们知道说甜的是从强者出来。感谢主，当你真的从主那里接过主所给我们的，你看就是甜的。所以这是明明就是我们的经历，但是你要讲给世界人听不懂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现在要他的妻子要想尽各方法把他的谜把它找出来。那么然后猜测自己也是个谜，那么需要大力拉花好大的周章才找到他的秘密。所以只有当他躺在大力拉的这个膝盖上的时候，你看他就失败了。所以当教会，当我们躺在世界的膝盖上，我们爱世界的时候，那么世界就知道我们的秘密，就不再是谜了。那么既然是谜，当然就是矛盾，似乎是矛盾的。所以讲到金钱的奥秘也很清楚，给我们看见，给我们，这就给我们看得很清楚。好了，从这里我们就讲了基督生活上的似乎的矛盾。所以我们提起过祷告的矛盾，有的时候主听我们祷告，主也不听我们祷告。那么不止如此，还有做主门徒的矛盾。那么主开了三个条件，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就是人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， 和自己性命的，就不能做主的门徒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爱对象都是人，讲的恨对象都是物。比方说我们今天神爱我们，爱我们罪人，但是恨我们身上的罪。一个做母亲的爱他的女儿，但是恨他女儿头上的虱子，那么他不能够因为爱他的女儿就爱那个虱子，他也不能恨那个虱子就恨那个，不是。那么所以这里为什么主讲的恨呢？原因就是因为人堕落以后，魂有了畸形的发展，我们人伦之间的关系有了畸形的发展，那么你要恨，如果你恨的话我们就有救了。所以做主的门徒乃是蒙拯救的意思，你本来没有救的现在有救了，不过基本的条件你要恨呢、啊、因为人畸形发展的结果就好像人今天慢慢重量越来越重了，那这个时候呢，那问题在这里，你必须恨才可以，你不恨的话你还是多吃冰，你爱你自己爱到个地步再加上冰淇淋再加上这些，那真是恨你自己，这不是真的爱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你自己的话，主告诉我们要爱人如己，所以可见主的话是没有错，要爱人如己。主也明明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，主也明明告诉我们要爱父母，要儿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所以这个都是主的命令。但是为什么要恨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跟随主以前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堕落的，所以这样我们才会蒙拯救。然后呢，主的话说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，我们呢总是神旨意的障碍，所以我们总是把主绊倒了，所以呢十字架是个讨厌的地方，讨厌原文就是绊脚石，所以背十字架就是把这个绊脚石放在我们的脚前，把我们自己绊倒了，结果神的旨意就不会被绊倒，然后我们的主就会往耶路撒冷去，然后呢主就给我在十字架就完成救恩，那么这个就能够体贴神的意思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也知道说要撇下所有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，就好像做学徒一样，学徒呢你不能人就住在你家里，你要撇下一切所有，你要搬到这个主人的家里去，起头也许你倒倒尿盆，起头也许是抱抱孩子，等了没有多久以后，然后这个老师才告诉你，才教你这些教训那些。所以跟随主也是一样，要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些似乎的矛盾，这都是属于金钱矛盾里面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如果仔细看保罗的书信，很清楚的讲到十字架的道，讲到十字架一面是神的能力，也是神的智慧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的软弱比人刚强，神的愚拙比人有智慧。所以可见既然比人有智慧，所以这里有一种智慧叫做愚拙的智慧，这里有一种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，这不是什么，这不是矛盾是什么。但是感谢主，保罗的一生就是他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，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经历软弱，所以我们也这样与他一同软弱，而且我们要和他一同活，我们一同从大能而活，那这样我们才能做完全人，这样我们生命才长大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从主的话语给我们看见得与失之间也是一种的矛盾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得了，我们结果就失了，什么时候失了我们就得，这特别指着我们的魂的生命来说的。所以一面讲到得与失与十字架的关系，然后我们也看到得与失与奖赏的关系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过去几个礼拜，就是我们前一个梯次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这个圣经中似乎的矛盾，但是呢我们还漏掉一个很重要的没有讲，这就是这一次，就是这一次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国度的奥秘，天国的奥秘里面，很明显在天国的奥秘里面，天国既然是个奥秘，所以它里面有许多似乎的矛盾。那么这个就是整本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的。那么在这个架构底下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讲到最后三章的时候，就是讲到国度的落实。今天道理我懂了，现在怎么实行在我们身上，明白吗？你不能光讲道理没有道路的。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中国出了三个属灵的伟人，都是讲道的。哪三个人呢？一个是贾跃民，一个是王明道，一个是李托盛。那贾跃民是个神学家，他讲道理的，所以他讲的是道理。那么这个王明道弟兄是特别有名，他特别讲基督的伦理讲得特别好，所以呢他是讲道德，道德的道。那李托盛呢是讲道路的。那么今天我们需要道路。